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人，请把其心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依据的入宗论。入宗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如今呢在宣讲论义，这个呢分了三个方面，造论分支、所造论体、造论的究竟。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有暂时第一个究竟地，现在在讲第一个。第一个科判当中呢有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宣讲极喜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行地五支地。现在在广说现前地，广说现前地当中呢有真实和皆为本品，现在讲的是真实。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对说人间地体相，广说所净空性和说本地功德而皆为。现在在广说所净空性，那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说具有深意的空性。现在呢在讲第二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如何传相，为谁传气和如何传啊，就所讲之法。现在讲的是所讲之法，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一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讲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两个问题，一理抉择法物和一理抉择人物。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一理抉择人物。实际上这个一地觉得人物，就平时我们觉得这个我存在，我是私有的，我想怎么怎么样等等诸如此类的这样一种想法呢，都是一种我见，都是我执。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我执和我见呢，引发了种种的这些烦恼和业，因此说现在还流转在轮回当中。现在呢我们就要通过正理来打破这种人我执，抉择人无我，然后就了知无有人我，了知这样一种诸法空性。通过这样修持之后呢，就可以了知我本来不存在的这样一种实相，而进一步获得解脱。这个呢也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叫借欲求解脱者应该先破我，第二呢是宣说比破的理证。现在讲的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破实有的我，第二呢是不破假立我。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分了三方面，破许我运一体，破许我运一体，破许我运一体，何者亦不可言说。那三个科判当中，现在讲的是第一个。第一个呢有虚寂和比破，如今讲的是比破。比破呢有两个问题，无有如是之我和离运无我。第一个科判已经讲了，今天讲第二个。第二个科判呢是离运无我，也就是说呢从实际的情况来看的时候，离开五蕴是根本没有所谓我的，而外道恰恰就承许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神物。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使用一般众生的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或者世间的这个实际情况呢进行安立，离开五蕴之后绝对无我成立。宋词当中就讲到，是故离蕴无异我，离蕴无我可取，故不许为不许为是我之一，不了以其我见故，有生旁生经多解，彼亦未见常不生，然犹见彼无我之故，离五蕴全无我。那么这两个宋词或这个科判的意思呢是故离蕴无异我，所以说通过前面的这个意，或者说通过中国人正理观察之后，我们就知道离开五蕴之外绝对没有一个别别的我，也就是说离蕴之外呢是没有一个单独的我存在的。为什么呢离蕴无我可取故，就是因为离开五蕴之外呢无有我可以被我们执取。那么如果说真正的这个五蕴是五蕴，我是我的话，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二者是别别他体的法。如果是二者别别他体的话，现在我们就可以离开五蕴之后去寻找到底有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呢。那么如果真正存在这样一种离蕴我，应该可以得到。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理论观察的时候呢，除了平时我们所执着的这个五蕴之外，再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别别的我了。因为二者是他体的法，就好像离开肚子之后有个瓶子，那么就是说是我们抛开肚子之后呢再去找瓶子，就能够找得到一个瓶子的自信，瓶子的本体。那么现在呢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那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众生的五蕴，在我们众生的五蕴之外去寻找的时候呢，就能够在外面找到一个，或者就在这个五蕴之外呢找到一个所谓的实有的我。但实际上呢离蕴无我可取故，实际上离开五蕴之外的话根本没有一个我可以真正被我们所执取。 中正当中也有这样一种教员，那么就离开五蕴之外没有我，如果离开五蕴之外有我的话，应该可以得到，得不到的缘故呢，离开五蕴之后之外绝对不存在这个我的自信。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科判的第一层意义。那么下面讲第二层意义呢，不许为是我之一，不了一起我见故。那么当然呢，就是说是众生都有我执，那么这个我执的对境呢，就是这个我。那么数论或者是数论外道也好，或者其他这些外道呢，他承许离开五蕴之后啊，有一个所谓的神我的存在，而这个神我呢，就是众生我执的所依啊。前面提到过，这个我执的所依的依字，一方面是所依的意思，一个是所缘境。那么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好理解啊，如果好理解所依，好理解就理解是所依，如果所依不太好理解，就把这个所依的依字理解是所缘，那么就所缘的这个境的意思。那么实际上我们也不承许这样一种所谓的神我是世间众生产生我执的所缘境。那么就神我到底是不是产生我执的所缘境呢？啊，不许。为什么不许这样一种这个神我是世间众生我执的所依处呢？就是因为不了一起我见故啊，后面这个是根据。不了的意思就是说，根本一般的众生呢、啊，世间的众生根本就不了知所谓的具有五种功德的我，我具有九种特点的我。像这样一种神我呢，没有学习过这些数论外道，没有学习过这些声论外道，没学习这样的印度很多宗派的人，根本就无从了知到底什么是神我。一起我见故，但是呢，因为他们没有了知，还是起我见，就说明啊。这个所谓的神我根本就不是世间众生我执的一棵树。那么这个地方有两层意思，上次在注释当中呢也是很清晰的把这两层意思呢就标出来了。第一层意思呢，就是因为众生不了知神我，因为对这个所谓的神我不了知，那么就没有办法缘这种神我而产生我知啊。对一个法不了知的话，你怎么样能够缘它产生我知呢？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众生在不了知我执的时候呢，从按理来讲是根本没办法产生我执的。如果按照外道，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那么就一些众生应该没有我执了，因为他不了知这种我执的存在。那么一起我见故这个意思呢，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方面讲，就是说实际意义上众生都存在我见，众生都存在我见，众生都存在这个我执。那么就是说外道的神我不是这个我见的所依，不是我见的所执取，而众生又有我见，那么这种我见它必定是有一个就是说对境的。既然这个对境不是你的神我，那么就是除了神我之外必定另有其物，肯定有一个除了神我之外的一个所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两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就是说是这个外道说这个神我必须要有，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缘这个神我产生我执，这个是我执的所依，这个是我执的所缘境的缘故。我们说不成立，为什么不成立呢？因为众生根本不了知你的这个神我，不了知你的神我怎么可以产生缘一个神我而产生这样我执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从反方面讲啊，众生有我执，有我见，那么有我见就说明绝对有对境。既然就是说是这个神我不是他产生我见的对境，那绝对有其他的离开神我之外的对境。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这个五蕴。那我们就说是这个针对前后文的连接的时候呢，这个神我绝对不是众生我执的所依处。众生产生我执的所依处呢，实际上就是五蕴，实际上就是说是离蕴无我，离开五蕴之后呢是根本没有我的。那么当我们在讲到这个意思之后呢，外道他自己还要维护自己的忠义啊，他自己还不服输，或就是说他要维护自己的忠义。要维护自己的忠义的缘故呢，他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补救的方法。那么提出什么样补救的方法呢？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串习说。那么这个串习说是怎么样案例的呢？就是说很多众生呢，在今生当中他也许没有就学习过这些数论外道的这些神我的差别，但是呢现在能够产生我执，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个以前曾经了知过神我，对神我了知之后呢有一种串习。那么这个串习在今生当中，虽然他在现实当中没有依止过这些外道的忠义学习这个神我的特色，但是呢内心当中有一种串习的缘故呢，还是可以缘这种所谓的串习而产生我执的，仍然可以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对方提出这种补救之后呢，下面就进一步的折破，有生旁生经多解，彼亦未见常不生，然又见彼我执，故离五蕴全无我。 那一方面呢是对方是这样提出的，那么我们就在回答的时候就这样回答的。那么就是说一方面呢，在整个法界当中，也许有一部分众生啊，前世的确入过外道啊，有一种这种串习啊，这个也是不啊排除的。那么这个是在后面观察。那么还有一部分众生呢，根本没有啊串习过，以前也没有接触过所谓的外道，没有学习过，没有学习过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比如说呢，就是有很多众生呢，生死当中，很多生死当中都没有真正的去接触过。比如说此处打比喻啊，有生旁生经多解。有生旁生经多解的就是说，有些众生他生在旁生当中，已经经过了很多大劫了，啊，因为经过了很多大劫，在注释当中说一万劫，啊，一万劫也好，或者很多劫也好，也许比这个一万劫少，也许比这个一万劫还要多。那么就是说，有些众生呢，他转在旁生当中，经过了很多大劫，比翼未见常不生。他在这样一种长时间转生在旁生道当中的时候呢，根本也没有去学习过这样一种顺外道，或者这样一种神我的观点，或者就是说转为旁生，在很多劫当中，在一万劫当中，也没有真正见到常不生。这个常不生是什么意思呢？这常不生实际上就是个神我，神我呢具备这样一种这个恒常不生的自性，恒常不生，因为它不是这样一种这个不是所生法，也不是人生因嘛，也不是人生因，所以说它是一种恒常的不生的法。实际上这个常不生就是讲神我的意思，他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所谓的这个具备恒常不生特点的这样一种常我，然由见彼我执。但是我们见到这样一种旁生，仍然还是具备我执的，还是具备我执。就是说是这个旁生来讲也好，或者是其他众生，我们看这些麻雀啊，或这些鸟啊，这些狗啊等等。那么就当他感觉受到这个伤害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害怕。比如说这个狗呢，他就说是很害怕的时候，一下尾巴就夹起来。那么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自我保护。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体现呢？有我执，有具身我执，怕自己受到伤害。而看到一个肉骨头的时候，他就非常高兴啊，就显得这样一种欢天喜地的样子。像这样实际上也是啊，对一个东西很喜欢，这种也是一种具身我执的表现。还有呢，有些众生要受到伤害的时候，拼命的奔跑啊，拼命的挣扎、啊、等等，这方面呢，就是说是没有串习过神我，很多劫当中一直转为旁生，没有串习过神我，但是呢，还是见到他有我执的一种体现。那么就是为什么说是一种我执的体现呢？实际上，这个我执它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染污，会一种分别心。我们没办法，就是说真正的了知啊，众生一般的众生来讲，没办法了知对方的相心啊心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外在的一种形象、外在的体现来推知啊，他内心当中一定是具备这样一种恐怖。那么这种恐怖啊，或者这种欢喜是来自于我执的。所以说，我们就还是看到他们具有这样的我执，故离五蕴全无。所以说，离开五蕴之外呢，绝对没有这个神我的存在，没有神我。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就提到对对方的这个补救呢，就提出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破斥啊，就是开始了破斥了。就很多众生他在旁生当中转了很多劫，转了一万劫，没有见到他学习过这样一种这个神我，实际上也没有办，根本没办法学习这个神我的理论，但是还是见到他有我执的缘故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是离开五蕴之外绝对没有生我。那么如果对方他这样继续说，那么在一万劫当中虽然没学习过，但是在一万劫之前啊他学习过，所以说这样一种习气啊导致他在一万劫当中还是保留这个习气。那么在注释当中进一步破斥啊，实际上呢也就是说是一万劫之前学习过这样一种这个生我，在这么长时间当中，即便以前学习过，现在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早就忘了一干二净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不可能说一万劫当中还有这样一种这个所谓这个神我的这个习还在现行，这么粗重的我执啊，这么粗重的我执啊，一万劫当中还在现行，那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说即便以前一万劫之前学习过的话，早就已经忘失了。所以说实际上呢，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站不住脚。那么实际上我们真正安立的时候呢，故离五蕴全无，离开五蕴之外找不到一个所谓的我，没一个所谓的我的存在。那么这个以上呢，主要是针对一些外道离开五蕴安立一个所谓恒常的我。那么这种恒常的我呢，前面也提到过啊，这个是一种轮回的所依，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我不见真实意的缘故，我轮回了，我受苦了，那么后面呢，我修持解脱道，我就解脱了，哎，我就自由自在了。他就觉得这个我呢，也就是你是绝对不能够去打破的。如果就是说这个我打破了，谁流转啊？这个我打破之后没有我之后，谁用涅槃呢？就是很多人有这样一种 担忧。所以说他牢为什么牢牢要抓住这个我不放呢？啊，就是说千方百计的想要通过理智来证成我是存在的。实际上呢，我们不是注意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佛教徒，我们是无我中，但是如果不注意的话，也有可能我们也是落入在这样一种这个我执当中的。比如说呢，我就是我在轮回，我在流转，然后呢，以后呢，我通过修法之后呢，那这些烦恼离开我之后呢，我就解脱了。你看我去享受解脱果，那么如果我不存在呢，我辛辛苦苦修半天，谁去享受这个解脱，谁去享受这个涅槃的安乐？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骨子里面啊还是有我啊，骨子里面还是就是说怕害怕这个无我。因此说呢，我们要从这样一种理论正确的方式去思考之后呢，实际上无我也能够安立轮回，无我也能够安立这个涅槃，也能够安立这个念头。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只有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啊，从众生的角度来讲，只有五蕴没有我啊，就是说我这个心识呢啊，这个心识可以作为一种修道的属一啊，心识呢它是感受苦乐的啊，或者说流转的时候呢，这个心识感受或者身体啊或者心识这个方面呢感受痛苦，然后呢你做了善业，你的心身心感受安乐，你获得涅槃之后呢，或者解脱之后呢，如果你的心还没有灭亡的话，你这个心会感受的。那么如果一旦到了佛地的时候，所谓的这样一种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当中的这个苦乐的概念，在佛地的时候完全泯灭。我们所谓的佛的大乐啊，并不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安乐啊，在这个就是说声闻道没有获得的这种大的安乐，在菩萨道没有获得的安乐，在佛地完全获得了，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么明显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安乐。这种安乐是一种有漏法，就现在我们觉得哎，我很舒服，我很快乐，我身体很凉爽等等，这个方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有漏的心所，有漏的一种受而已，它根本不是一种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殊胜的涅槃的境界啊。真正佛的涅槃的境界呢，虽然就是说是像这么明显的一种苦乐的感受是绝对没有的，但是呢我们也不用担心啊，一旦就是说我获得解脱之后，那这个快乐不是就没有了吗？那实际上我们就说是知道现在这个众生凡夫的分别心，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思考的范围、思考的深度非常有限，非常有限，所以说根本体会不了这样一种这个圣者的安乐。就像世间的这个乞丐，世间的乞丐他在想国王的安乐的时候，国王肯定每天都早上在吃油条，每天都在吃大饼，两碗稀饭。他就是说按照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他自己的想法去想国王他是怎么安乐的。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对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我们对解脱的这样的认识啊，我们对解脱的这样的认识，我们觉得哎，佛他成佛了，他是如何的安乐啊？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分别心去想佛如何的安乐，还是我们的观现实量的心识，粗大的这种不理轮回的心识在揣测。真的一旦到达了佛的位置的时候呢，完全不是这回事情，完全不是现在我们所构想的这一套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没有我绝对可以安立这样一种轮回啊、涅槃等等，就是因为无我才可以安立，有我那是绝对安立不了的。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离开五蕴啊、无有我的这样一种意义了，就已经这个彻底的予以了破斥。那么下面呢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那第二个科判呢就讲到的是这个破许我蕴一体。破蕴五蕴一体，那么就实际上呢，这个地方针对的一些这个就对方啊这个敌宗在注释当中提到是正量部啊，就是说是正量部呢，我们就知道是这个内道当中小乘的一部，小乘的一部。那么小乘的这一部呢，实际上呢，它是从行为上来看啊，它是佛弟子；从正见上来看啊，是有我中；实际上从见解来讲是外道见。那么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来讲，皈依三宝、守戒啊、发心解脱啊，这个方面是相合于佛法的，相合于佛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佛教当中比较特殊的啊，比较特殊一个宗派。实际上从小乘有部以上都是无我宗啊，程序无我存在。那么这个正量部有的就下面还讲这些独子部啊、正量部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们是程序有我，有一个实有的我存在。那么这种实有的我是怎么样安立的呢？这个实有的我就是寂蕴我，五蕴就是我啊，这个我就是五蕴，五蕴就是我。这个和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外道呢，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外道是说离蕴我，那么下面这个第二个科判要破斥的对方呢是寂蕴我，就是说五蕴就是我，就是五蕴，二者无法分离，二者是一味一体的 这样一种观点，下面主要是破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一方面是对于小乘的这样一种观点的破执啊，很多众生的我啊，就是说具生我呢，基本上也是这样一种机缘我啊，也是这个机缘我认为这个运就是我，只不过呢，就是这些入了宗派的，比如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个疏论外道，还有呢下面要破执的这些小乘的一些宗派，他们对这个我的认定很清晰，非常清晰。为什么这么清晰呢？他是通过这样一种他们的校正啊，就他引用的校正啊，当然就是佛讲的这些问题呢，他有别啊，他有其他的意义的，有这样的校正支撑。还有呢，就是通过理证观察之后呢，他得出来一个见啊，这种见很清晰。那一般的凡夫人呢，我们说一般的凡夫人，他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我，真正来讲是比较笼统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在小时候，我们在就是说在学佛之前呢，或者学习某个宗派之前，我们都觉得有我存在。但是真正这个我呢，它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啊，就反正我就是存在。你说你别人问你是谁，那我就是我，我是谁？我就是我，他指着我的身体，我就是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实际上是观待这些入宗派者来讲，它是比较模糊的笼统的概念啊，笼统。但是呢，还是没有离开这个五蕴之外，在执着一个我啊。比如说呢啊，做了一个好事情，做了个好事情，别人说谁做的啊，这个站出来，我做的。哎，这个时候呢，这个身体站出来说我做的，好像这个身体是我。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心很难受的时候，就是我很难受。这个时候我很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变成受是我了。那因为这个难受的这个痛苦的感觉啊，这个是一种受，而且我很难受，这个就是受是我。有的时候呢，我想什么什么，我想什么，这个时候变成了心识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平时啊，所这个安立的这个我啊，或者众生一般的世界上安立的我啊，这方面就是说五蕴啊，五蕴是我，他就说这个五蕴本身就是我。从这个方面呢，安立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五蕴呢安立成我的。那么这个观察这个问题的时候，有蓄积和比破，有两个科派。首先呢是讲蓄积，蓄积呢就是说对方的怎么承许的这个寄蕴我，在宋子当中就讲到。游离诸蕴无我故，我见所缘为是蕴，有寄我见依五蕴，有者为寄依心。游离诸蕴无我故，我见所愿啊，我见所缘为是蕴的意思呢，主要是总说了这样一种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游离五蕴无我故，那么就是说对方认为呢这样一种这个实际上这个我和这个五蕴的关系，要么就是一体，要么他体，除了他体和一体之外，没办法找到其他安立方法。而离开五蕴无我，就因为前面呢，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对方在安立的时候，他也详细分析了，就外道这个离蕴我站不住脚。那么既然我和蕴除了一体和他体之外没有第三者，那么现在已经打破了这个我就是说蕴和我的他体的关系，那么就是只剩下一种选择了，那就是我见所缘为是蕴的。我见所缘，这个我见呢并不是我见到什么，这个我见就是就我执的意思。那么就沙迦耶见了所缘为是蕴为是蕴。那么这个和外道的观点很大差别，外道的就是说离蕴之外有一个我，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我见所缘，就是我见了这种所缘为是五蕴为是五蕴，为是这个这样一种蕴而已。也就是说呢，他是把这样一种这个五蕴指作为我，他就是说我见的所缘就是蕴，把这个蕴指为我把这个蕴是指为我的。然后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蕴呢，它是一种这个坏灭的法它是一种很多聚合的法，因为这个蕴呢就有这样一种聚合或者坏灭差的杀的生灭的这样一种法，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缘这个五蕴而产生的我见，就叫做坏聚见，沙迦耶见就叫坏聚见。所以说这个坏聚见，它实际这个地方的意思呢，就是它是缘，就是说坏灭集聚的五蕴而产生了一种我见的缘故，所以说就称之为坏聚见了。那他称之为坏聚见，说在这个地方注释当中，他提到了一个坏聚见的安立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说是和平时我们认为只有五蕴无我的差别，就是说我见所缘为是蕴的意思。他就是说蕴就是我，我就是蕴，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五蕴安立成我。所以说我见的所缘，虽然直接的所缘不是五蕴，我见的所缘是我，但是呢他这个时候是安立我的，是和外道不一样。外道呢是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我所，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小乘呢，他是把五蕴执着于我的，那他是把五蕴执着于我。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第一个总的前提呢，啊，对方承许的这个现在我们总的科判就是说是这个我运一体，现在对方他就是说是这个五运就是我，我见的所缘就是五运，啊，这个方面就是总说了。那么下面呢，就是原这样一种我运一体的这个观点呢，又分了两派。两派呢大同小异的，有即我见一五蕴，有者为即一性，这个是两句话呢分别代表两个支派。那么其中一个支派呢有即啊，就是有一个支派他就是说即着啊他就是这样安立的，我见一五蕴。那么这个沙阶耶见这个我见呢是依靠整个五蕴的啊，整个五蕴。五蕴我们就知道的是色识啊，受想行识啊，在这个五蕴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色蕴它是色法，其他的受想行识这个是四明运，这个是心法。所以说他就觉得呢，一种宗派就是说是这个沙阶耶见的这个所依呢是整个五蕴啊，整个五蕴而言还有校正。他就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比丘应该了知啊，比丘当知一切沙门婆罗门所产生的所有的我执皆全部啊，一切都是依靠这样一种无取蕴。他就觉得这个是个校正，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一切沙门婆罗门的我执全部一切都是依靠这个五取蕴的，所以说呢整个五取蕴啊就是我见的所依，五见的所缘境啊，这个就是把整个五蕴安立成我了。那么就是说第二派的观点呢，有者为即一心。那么第二派的觉得呢，就是说是这个完全把从整个五蕴的安立不周遍，不周遍三世，不周遍三界，那在注释上有很多种注释，很多注释呢，有些注释当中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整个五蕴都是我，比如说这个无色界它没有色蕴，无色界没有色蕴的话，那么就是说应该没有我执了，或者它的我执不圆满，意思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把色蕴啊，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是不能够包进来的，它可以依心。啊，他是依靠心来安立的。他说，实际上整个心识的这个体系啊，整个心识的相续才是我。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执着的时候呢，也许觉得这个身体它在新陈代谢啊等等这个方面肯定不是我，但是这个心，我们的心识在不断的这个迁流。尤其是呢，学习过宗派之后，有了一个前后世的这样一种概念。有了前后世的概念之后呢，那么我们就觉得这个投胎的时候，哎，不是你的身体在投胎，是你的心识在投胎。那么就是说心识在投胎呢，就好像一个人从这个房子到那个房子，又从这个房子出来，另外进入另外一个房子。那么这么多很多房子呢，就是说每一世的身体，那么就是我们从这个房子到那个房子，这个主人是谁呢？这个就是心识。那么实际上这个心识呢，它是一种恒常相续的，它可以从前世到今世，从今世到后世，这个心识可以作为流转的所依，这个心识可以作为涅槃的所依。所以说就觉得啊，这个我呢一定是心识啊，这个我呢就不能够安立成五蕴了啊，不能够安立整个五蕴。就说为什么地方讲有者为即，为即的意思就减别了这个色蕴啊，把这个色蕴减别掉之后呢，因为后面的四种法呢都是一种这个心识，但如果进一步分别的时候呢，进一步分别的是有些论师在解释的时候啊，即便是受想行识四明蕴当中，前面的这个受啊、即想啊，它都是阶段性变化的，它也不能作为这个所蕴，而唯一的是最后一个实蕴，实蕴当中的眼识啊等等，也是就是说因缘产生的暂时法，所以说唯一是意识，那最后就落到意识上面了。那么如果再往下讲的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唯识中等等，要讲第八识，讲的更细微了啊，可能讲更细微。但不管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些方面有者唯即一心。啊，都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有者为心呢，依靠一个心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我执的。那么这个观点大家知道了，这个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对方的观点啊，就是说有者为一心呢，在这个注释当中也引用了他们的校正。他们的校正呢，第一个呢，他就讲到了这个我执为一护就是说是这个其余就是说此外何为一。那么就是说我执为依护，那么就是执着我呢就是一个依护，除了这个我之外呢，谁作为依护呢？没有如果能够善若善调伏我，智者得升天。他就说如果能够调伏我的话，智者就可以升天了。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调伏我，那么就是当然这个地方并没有讲心没有讲心，他就是说智者调伏我就能够得升天。那么为了就进一步说明，他又引用一个校正引用什么校正呢？就调心的校正。他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应该善加调伏心，心调能有乐这个校正和前面那个校正一对照，他就觉得很明显。因为前面那个校正就是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调伏了我，就能够得到利益， 那么这个我到底是什么呢？他引用第二个校正，他就是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若善调伏心，心调得安乐。他就说这个两个一结合起来，这个我就是心啊，这个我唯一解释成心，不能解释成其他法。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校正和理证呢，安立成了这个所谓的我就是五蕴，那就是五蕴的自性论。那么下面呢要比破啊，讲第二个科判比破。比破呢分了两个大的科判，第二是总破啊，第二呢就是破妄计与蕴有关系的其余我啊，就是这两个问题。首先呢是讲这个总破，那么总破当中有分两个科判讲啊。第一个呢是计蕴我所见啊，就是说这个所缘不应理啊，计蕴我见的所缘不应理的这个问题。第二呢是这个诠释经云圆蕴的意义。那么这两个科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科判就是说是既蕴我见所缘不应理。既蕴我见所缘不应理的意思就是说，既蕴的这个我啊，就是五蕴作为我，那么这个五蕴这个我呢作为我见的所缘，这个是不合理的啊。既蕴我见所缘不合理，反正我们把这个前后的意义对照看的时候呢，对方他就觉得既蕴这就是我见的所缘，我们就是说这个五蕴就是我，五蕴是我见的所缘，不合理。我们在破的时候就是这个是不合理的，下面就是主要破计蕴我。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佛经当中讲到的，就比如说前面引用的这个校正呢，佛陀就前面就佛陀所说的，就是说是比丘当知一切沙门婆罗门的所有我执，就是说一切皆唯有此无取蕴。那么在讲这个圆蕴的意义的时候，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的意义如何解释，这方面要这个对这个问题加以解释，不加解释的话，对方也没办法解开这个谜，我们呢也有少许的疑惑。有这个两个大科判的主要含义了。那么下面要讲第一个主要的含义啊，那就分了两个问题了，一个是总破，一个第二个是别破啊，敌中自取相违。首先讲第一个总破。那么这个总破呢，在宋词当中就这样讲：若为五蕴，即是我由蕴多故，我蕴多。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破计蕴我，就是说总的理论啊，要破计蕴我总的理论，就是这两句就已经非常圆满了。若为五蕴即是我，如果啊对方或者如果我们认为五蕴就是我，我就是五蕴，二者无二无别的话，由蕴多故，我蕴多。因为这个蕴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蕴就是说是很多很多的法集聚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叫做蕴。啊，这个叫做蕴的含义，它差了生灭啊，或者就是很多法集聚在一起呀、啊，这个就是蕴的意思。那比如说过去、现在、未来的啊，就是说东方、东南、西北的这样很多很多的色法聚集在一起，这个就叫做蕴的意思啊，这个叫色蕴。受呢，就受蕴啊，都可以类推。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蕴是很多的，而蕴和我是一体的缘故，由蕴多故，我蕴多。那么就因为蕴很多的缘故呢，我也应该变成很多了，但是对方不敢承许。为什么对方不敢承许呢？对方他承许的这个实有的我是唯一的，而且还有校正。那么就是说校正呢是在注释当中也引用了世间生死唯一普的加多生，他这个校正是对方承许的，就是世间生死唯一普的加多生，他没有很多普的加罗，就唯一的一个普的加罗啊，只有一个普的加罗，这个是唯一。也方便众生，就是一般的世间众生他所执着的我也是一个唯一的啊，比如说觉得哎，我前世的我、现在的我、后世的我，或者小时候的我、现在的我，都是一个啊，都是唯一的。身体在变化啊，但是我这个我没变。现在的话就是说我在享受我的苦乐等等，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几个阶段，我的童年、我的少年。像这样的话，就众生也是执着唯一的我。那么这个时候对方呢，他也是执着这个我是唯一的。那么现在呢，但是现在他承许五蕴是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出了问题了。就成了一种讳疾相违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对方承许五蕴是我，第二个呢他不得不承许这个我是唯一的，所以说这两个矛盾就无法融合了，无法融合。所以说呢就是说比如说五蕴就是我，那么这个整个来讲蕴有五个，那么这个五蕴是我的话，那么我就应该有五个了。那么这个是最粗大的一种观察方法的，就是我应该成五个。那么如果再把这个色蕴再一分的时候，那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有这样一种这个头啊、身体啊、两手两脚啊，可以说又可以分成这样一种这个六个部分啊，六个部分。再分下去，把头啊、手再分下去的时候，骨头啊这些方面有很多很多组成部分，或者它的微尘无量无边。如果这样观察的话，那就我就无穷无尽了。 这个过程就越分越大。那么如果说是前面不是说有两派嘛，那么我们这个总括能不能够通烂两派呢？实际上这个叫这个就是这个根据啊，对两派都可以遮破。对五就是说程许我是所有五运的观点来讲，就可以直接遮破了啊，因为有一下子就变成五个我了。那么如果唯一就是依靠一心呢，依靠一个心识，那么依靠一个心识，你这个一个心识是什么？是受想行识是名运呢？如果说是这个受想行识是名运，实际在这个是名运当中，它是包括了心心所的。最后一运十运，它是心王。那么前面的受运、想运、行运，这三运呢是心所法。心所法，那么就是说，不管是五十一种心所的这种大乘的安立也好，还是四十六种心所这个小乘的安立也好，反正你这个心所有这么多。如果说是这个我和心一体，那么如果是心所呢，就变成了五十一了。如果再分，如果再分你的受，比如说受心所，那么这个受心所的时候呢，也有缘这个食物的受，缘食物的受呢，这个食物有多少种，你产生了这样一对食物的这样一种感受就有多少种。然后这个地方，这个当中要分苦受。乐受就是说中等的这个舍受，很多很多这样受一分下去，想分下去，行分下去，那是无穷无尽。那么如果说这些都不是心王，心王就有六个，有六个心王。六个心王当中，眼识，眼识看柱子的眼识，就是说看瓶子的眼识，看三合大地的眼识，这有很多种。再往细分，再往细分，那就是无穷无尽的。那么眼识、耳识、舌识、鼻识、身识，乃至于意识。我们差了每天都在这个胡思乱想，这个意识那是多少，一天都就是无穷无尽的心识在产生。如果这样分下去的话，也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唯一的我。所以说如果说是就是说五蕴是我也好，还是说这个心是我也好，实际上根本都不合理，根本都是不合理的。那么就算对方引用了这个校正，引用了佛陀讲的这个校正，反正不管怎么讲的话，就是说是从理论方面观察的时候就这么的过问。那么就是说，那佛说错了吗？佛没有说错，而是对方理解这个教义的时候理解错了，把佛陀的这样无我的教义理解成了有我的教义，当然会出现很多问题啊。所以中观宗呢不客气啊，并不是说在反对佛啊，不用反对佛，不是说不敢反对佛，是根本就是说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佛讲的这个教义全部都是无我的教义，所以要只有通过这个无我的教义来解释经义，那是才能够真正圆满的解释。那么如果你不按照无我的这个教义去解释佛经教义，那就绝对会出现抵触佛。当然他的这个就是说佛陀所讲的这个经典的地位，那不管是大乘的修行者还是小乘的修行者，这个地位是谁也无法动摇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看谁解释的最符合于这样一种佛的教义。它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在这个位置主要是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穷追猛打对这个敌众好像是一点不客气，实际上并不是在世间当中通过这个烦恼引发的这样一种这个你破我，我破你，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那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这个关系到解脱的问题，不单单自己解脱，而且帮助对方来打破通过帮助对方通过一种合理的思维，让他也能够从以前的一种思维当中纠正过来，然后呢步入到一种实相的思维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案例，或者就是说实相是怎么样，就这样解释。那么在解释实相的时候，虽然破坏了他中这个方面也没有过失，这个在前面讲法我结束的这个这样一种意义当中呢，也是提到过的，也是完全提到过。所以说呢，这个以上呢你讲的总说了，那这个总说很重要啊。如果我们下面呢是很多很多问题，就是没办法在广说当中去找到一种思路，找到一种灵感的话，那么就在这两句当中去找，绝对就能够从一个比较笼统的角度吧，或者就从一个比较简略的角度来打破我。因为平时我们执着的这个我呢，也就是寄蕴我，我们觉得我的身体是我，或者我的受，我的感受，我的这个想法，或者就是这个整体，或者是某个部分是我。但实际上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执着我是唯一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认为这些都是我的话，那么就是说我实际上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在变化，那么我是不是在变化呢？如果在变化，哪有实有的我？那么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能够得到一种这个无我的见，这个方面是一种最初入门的我见。那么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的学习，进一步的去引申定解，那就必须要进一步的通过以下的诵词通过以下更细致的分析更就是说是一轮一轮的辩论，来打破我们相对当中各种各样的障碍，扫除各种各样的障碍。也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得到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无我见，它还是比较粗的。 在这种比较粗的智慧当中，实际上还潜伏了很多的疑惑。只有通过一层一层的学下去，一层层更深更细的学下去，潜伏在我们相对当中，潜伏在无我见当中的疑惑才可以被发现，才可以被遣除掉。那么最后得到的这个无我见，那就最极清净啊，最极圆满，这种无我见才能够真正作为以修行时候的所缘。也就是说修的时候啊，就这个修的话它是缘啊，就是思所生慧嘛，这种思所生慧它是一种定解。那么我们要真正的修行的所缘呢，它就是一种这么清净的定解，这么清净的见，然后在这个基础才可以说修所生慧，才可以说证悟。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啊，现在觉得见的时候很笼统很粗大，那么修的时候呢，很多疑惑打破不了的话，我们的进展也是会这个相应的缓慢下来的。这个就是总破。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别破啊，别破的内容是什么呢？别破内容就是说别破敌中自取相违。那么就我们要指出对方他的观点当中自相矛盾的地方，或者说自中相违，或者说和教相违，或者和理相违。所以下面分三个科判，分三个科判呢，第一呢就是说是自中相违，第二呢是与教相违，这个教人就是佛的教证，第三呢与理相违，就是和正理相违。所以说呢，就是说对方的这个基于我的观点啊，站不住脚啊，没办法安立。实际上我们就是讲来讲去，还是不要忘记一个核心啊，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实际上我们要讲的唯一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安立，就是最后得到一个定解，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首先把这个目标确定了，再来看宋词，再来学宋词的话，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我们对这个就是目标，我们学了学到底要干什么，如果这个不了解的话，也许我们对宋词方面有理解，但是它总的目标不确定的话，我们还是觉得抓不住一个头绪。所以现在我们虽然就是说是对于这个我到底存不存在，这个我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疑惑，但是呢我们在就是说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首先树立一个这样一种目标，就是总的一个见，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所讲到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我不存在，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你要程序离运我也不合理，你要程序寄运我也不合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我根本就没有，我就根本没有。那么现在我们在和这个就是说这个通过这样宋词的学习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么多一个一个的层次学下下来，如果我们从刚开始学到最后都能够了知，我们就是在觉着无我，我们就是在发现这个我不存在这个如果能够有一个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个大纲呢，有这个思路贯穿下来的话，我们会觉得在学习这个宋词的时候这个思路就更加明显一点。那么下面呢是讲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自取相违，这个有正破和结尾两个问题。首先讲正破，正破呢分了四个小科判，四个小科判呢，第一呢我之应承无倒之过失，第二呢就是说应承我断灭的过失，第三个呢应承涅槃法修涅槃法无益的过失，第四个呢应承因果不应理的过失。那么就有四个过失，四个过失当中首先讲第一个过失，首先讲第一个过失呢就讲到了我执应承非倒之过失而破的。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到，其我复应承实物，我见原物应非倒。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其我复应承实物，我们要和这个对方的观点结合起来看啊，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对方就是说五蕴就是我，我就是五蕴，二者无二无别。那么实际意义上呢，所谓的这个蕴呢，它是一种积聚意，在名言里当中可以说是一种有这个有本体，名言当中有本体，比如说色法的集聚啊，受想受想行识的集聚啊。像这样可以说在名言当中这个我是应该说是一种有实法，应该是一种有实法。那么如果现在针对对方的观点看的时候呢，对方程序五蕴就是我，那么如果说这个五蕴是我的话五蕴是我的话，五蕴是实物，那么我就应该变成真实有的东西了，这个我就应该变成真实有的东西了。所以说其我复应承实物，这个就是第一种过失我们在这个课本当中发的第一层过失，就是说其我应该变成实有的东西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我是不是实有的东西呢对方当然认为这个是实有的，但是呢在这个月生论师或者在很大道就是在引用这个教证的时候，就引用了一个教证，佛的教证，佛陀的教在经典当中讲诸比丘应该了知有五种法为名为言为是假立，就是说有五种法，只是有名字只是名言，只是假立的，没有实有。哪五种法？第一个是过去法，已经灭了；第二是未来法；第三个是虚空；第四是涅槃；第五就是普陀伽罗。 那么第五个就是普德加罗，所以说这个普德加罗就是这个地方的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我。那么如果这个我成了实有的东西的话，为什么佛在经典当中讲五种法为名为言为是假立，为是假立的法，为名为言而已，根本没有一个实实在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你程序五蕴是我，那么这个我就应该变成实物了。直接发过失就是说我应该变成诚实的东西，我应该变成有实法，但是呢这个就直接和佛经矛盾啊，直接和佛经就抵触了。这个方面就讲了第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呢就是说是跟随第一个过失顺势再发第二个过失，我见缘物应非道。我见缘物的应非道的意思就是说我见的啊，就是说我见缘物的这种心应该成了非颠倒。那么就是我见呢就是沙迦耶见，就是平时我们讲的这个我见或者沙迦耶见，缘物的这种心识啊，就是说应该变成非颠倒。本来呢就是沙迦耶是颠倒了，沙迦耶见是应该打破的啊，应该打破的。但是呢如果你认为这个我是实有的，这个我见缘物，这个所缘的这个物是什么，就是前面这个第一句当中所讲的实物。因为你前面讲到了我是啊，有实法，我是诚实的。那么就是说，既然我是诚实的，那么我见缘了这个诚实的东西，而产生一个这个我啊，就产生一个诚实的这个沙迦耶见，那应该不是颠倒的法了。为什么应该不是颠倒的法呢？就像我们在小乘也好，小乘之中它有程序，比如说外面的一个一朵黄色的花或者一朵青色的花，那么这个是在明眼当中有的有实法。那么它在世间当中有，所以说我们的眼识看到这朵花的时候，这个眼识是非颠倒识，这个是正确的。在明眼当中我们说我看到一朵蓝色的花，如果你的眼根不顺起，你看清楚了，那就是正确的眼识。为什么呢？这个花存在，这个花就是有实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我这个对境啊，这个我见的对境它是有实法，就像花一样它是有实法的话，那么就是说原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有实法，确确实实存在的有实法，产生一个认为他有的这种心识，不应该是颠倒的。但是呢佛经当中讲沙迦耶见是颠倒，沙迦耶见是个颠倒法。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第一个这样一种我是有实法，那么如果我是有实法，那么缘这种有实法而产生的沙迦耶见，就是说这个我见呢，我见缘物，就是说我见缘物的这种心识也应该非颠倒了。但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沙迦耶见它绝对是要打破的，不打破三种结嘛，像不打破了无法获得见到。所以说应该变成我执应成非倒之过。那为什么我们在科判当中讲就是说是我执应成非倒之过呢？我执是颠倒了对方程序，所以说如果按照你的这个承认程序下来的时候，最后就变成了我执是一种如理作意。这个我执就是说就像眼识看到花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眼识，可以说一种无颠倒的眼识一样，沙迦耶见就变成一种真真实实的东西。那么如果沙迦耶见变成真真实实的东西，那么你要推翻这种沙迦耶见，那就那种推翻他的智慧，人物空性智慧就变成颠倒了，那这个就发现没办法安理真实了。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见缘物应非倒，那这个就是安这个对方呢发了一个这样的过失，所以说不能承许五蕴就是我。那么下面呢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是应成这个断灭我断灭的过失。我应该断灭，那么这个我应该断灭是中观中给对方发了个过失，那就是有这样的过失。宋词当中讲的波涅盘时我定断啊，这一句当中讲到了这个我应该成了断灭的过失。那么波涅盘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阿罗汉他在最后他这个最后的时候入无余涅盘，这个地方就叫做波涅盘。那么就是说小乘的阿罗汉入无余涅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五蕴他是要消亡的，灰生灭智了，灰生灭智的这个五蕴要消亡。那么如果五蕴要消亡的话，那么这个五蕴就是我，五蕴就是我。所以说当五蕴消亡的时候，你这个我难道就不是没有了吗？这个我就成了断灭了，就应该成了断灭的过失。为什么成了断灭的过失呢？因为断灭的这个体相，断灭的法相先有后无，刚开始它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后面呢是彻底没有了，这个就说是彻头彻尾的断灭啊，就是彻头彻尾断见，就是这样的。比如顺势外道，他说现在我们的这个身心五蕴是有，一死了之后呢，就是说是有着水干灯灭一样，再也不会显现，这个就是很非常粗大的断见。所以说，如果说五蕴是我，当阿罗汉他最后入无蕴涅槃的时候，他的这个五蕴啊，完全都要寂灭。如果五蕴一消亡，五蕴就是我，那么这个我就消亡了，我就消亡了。这个我刚刚开始的是实有的东西，后面呢变成没有了，这个就是断见。 那么这个断剑呢，这个就是一种鞭子剑的。鞭子剑是什么意思呢？鞭子剑就是长断两种剑，长断两种剑就是鞭子剑。那么对方他就说呢，如果你对我产生长断剑，这个方面是鞭剑，对方不承认。但实际上呢，就是说对方他的这个不管从哪个方面考虑吧，也许从智慧方面啊，或者哪个方面，就是说什么也考虑的，在他自己的观点当中出现了这个自相抵触。一方面呢，他要承认五蕴是我。但是呢，一方面呢，就是说五蕴是我呢，他也要承许阿罗汉入无蕴涅槃的时候，这个五蕴是要断灭的，五蕴是要完全消亡的。所以说这两个汇集在一起呢，就出现了个大问题。一方面呢，就是说五蕴在最后入无蕴涅槃的时候，决定要消亡啊，会生灭止。第二个呢，就是说五蕴就是我，那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我成了一种这个断灭，我成了个断灭呢，就是他自己所破除的一种断灭，断灭的鞭子剑，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产生长剑断剑，他就觉得应该是缘起啊，中道，就对方他要承认，因为佛讲到这些缘起的问题，所以说呢，长断是佛在经典当中再再的呵斥的，他自己也不啊，就是说也是他觉得也是要啊，就是说泯灭长断剑，但是呢，就是说这样一种长断，恰恰最后就出现了在他自己的这样一种境界当中，这方面我们就中观中就给他发一个过失啊，这个我应该成断灭的过失，所以宋师当中讲多涅槃时我定断。我们下面讲第三个磕绊，你第三个磕绊的意思就是说，应该变成修涅槃法无有意义的过失。宋哲刚讲波涅槃前诸刹那，波涅槃前诸刹那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的意思是什么样的？就前面讲的波涅槃时我断了，那么在波涅槃之前，比如说入无余涅槃之前，这个圣者虽然获得了罗汉呢，我们学习过俱舍论呢，或者学习过其他的论点。就说是这个阿罗汉他在试果的时候呢，他有两个位置，一个是有余涅槃位，一个是无余涅槃位。有余涅槃位的话，他说是他就他的三界的烦恼那全断掉了，但是他这个就是说这个五蕴的相续还存在。那么就是说五蕴的相续而存在，三界的烦恼断灭的这样一种完全断掉的这个位置啊，这个圣者这个无漏啊，这个就无学圣者的这样一种位置呢，就叫做有余涅槃位。他已经获得了涅槃了，但是有余啊，有余就是他的五蕴还存在。那么后面无余涅槃呢，他就是说他在世间啊，就再继续修也好，或者他弘法利生也好，当最后要入灭的时候呢，他就这个整个五蕴他要断灭的啊，真正那个时候就是对方程序，这个就是真正的无学道的这个无余涅槃最究竟的果位。不单单是烦恼断掉了，而且连这个五蕴啊也断掉了，有漏的五蕴也断掉了，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理想的一种解脱道。那么只有两种位，那么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在无余涅槃的时候是什么故事，下面是讲在有余涅槃的时候，有余涅槃的时候它的特点前面分析的时候，这个五蕴的刹那还存在，它的身体啊，它的受想行识还是存在，只不过它是个无漏的一种相续，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还存在。那么存在刹那生灭的时候呢，那么就波涅槃前诸刹那，应该我们就是说，如果是按照你的观点，五蕴就是我的话，那么这个是阿罗汉啊，就是有余涅槃位，阿罗汉的这个五蕴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刹那刹那生灭的。所以说刹那刹那生灭，在获得波涅槃之前，这些刹那刹那的生灭，他就说是这个一方面呢，他就说是这个是我。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五蕴刹那生灭，实际上你的这个我也是在刹那生灭。如果你的这个我在刹那生灭，那么以前的修道者，前一刹那的修道者，但第二刹那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你辛辛苦苦的这个修法，辛辛苦苦的积累这个资粮，应该成了没有意义，应该成了没有意义。为什么呢？五蕴就是我，五蕴在刹那生灭，你的这个我也在刹那刹那灭亡，刹那刹那生灭。前一刹那的修道者已经不是第二刹那修道者了。像这样的话，而二者之间呢，下面还要进一步分析，二者是这个世界的他法的缘故呢，啊，绝对要成了一个你的善根完全。虚耗白修了啊，就是说是没办法累积资粮，因为没有个相续的问题啊，不存在个相续的问题。所以说呢，你波涅槃前诸刹那，这个五蕴刹那生灭，你这个我也在刹那生灭，所以说应该变成你的修涅槃法无有意义的过失啊，就有个这样的过失。所以这个波涅槃前诸刹那的意思啊，应该这样理解。下面讲第四个磕绊，第四个磕绊呢，就是应该变成因果不应理的过失啊，这个也是分了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当中呢，是一个是这个真实，一个是比破啊打破。首先讲第一个真实，真实分两个磕绊，两个磕绊当中，第一个磕绊主要是讲到应该变成这个就是说已做的因虚耗的故事。第二呢，应该变成这样一种这个未就是说是未造因欲果的故事。有两个故事，就是说因果错乱，应该有因果不合理或者因果错乱的果子。第一个呢，已经造了业因的，他不会就是说受果，他业果会虚耗。宋章中讲生灭无作故果， 生灭无所故不果什么意思呢？因为五蕴就是我，五蕴是差了生灭，对方是成真的。五蕴是差了生灭，那这个我呢也是差了生灭的。第一刹那他还在成为一个作者，他还在就是说修善法或者在造恶业。第二刹那呢就灭了，五蕴第二刹那灭了，所以这个我第二刹那就灭了。就是说是第二刹那这个我灭的时候呢，无作，这个无作的意思就无作者了，这个作者就没有了。那么如果没有作者，那么作业也安立不了了。所以说如果在安立的时候故无果，虽然在第一刹那的时候呢精进的修成，或者精进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或者说是造了恶业，但是因为这个五蕴刹那生灭，这个我在刹那生灭，所以说第一刹那的作者在第二刹那根本就没有了，没有了缘故呢，你这个业就消亡了，故无果。所以说像这样已经做了业，他绝对会虚耗的果实，已经造了业就会虚耗，因为这个方面讲到的就是一种这个刹那生灭的五蕴是刹那生灭，而五蕴就是我，我就是五蕴，所以说五蕴刹那生灭，我就是刹那生灭，我一刹那生灭的话，这个作者在第一刹那做的时候，第二刹那就没有了。然后呢，像这样的话，以前做的这个以前的作者他不存在了，他作业也不存在，所以说最后呢就没有享受果报的时候，完全成为因果错乱。这个是第一个因果错乱的意义。第二个因果错乱呢，是第二个科判的意思。第二个科判呢叫因成就是说未作欲果，没有造业而会成熟果报。这个是在整个佛法的体系当中谁都不敢承认的。我们在学业因果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系的时候，在学业因果的教授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么几个这样一种特点，业因果就这么几个特点。我们在思维业因果的时候，也是从这几个特点去思考的。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业呢，绝对会生果，而且是小因生大果。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未作不欲，已作不思。就是未作不欲，已作不思。就是说，你如果没有造这个业的话，你根本不会遇到这个果。如果已经做了这个业，绝对不会消亡的。这个就是说，大家都从小乘开始都，就是说是承许了这个业因果的规律。佛陀讲到这个因果的规律，但现在呢，按照对方这个五蕴就是我的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呢，这一切全部混乱了。第一个呢，就是做了业不会有果，做了业不会有果。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因为作者已经彻底没有了。这个实有的我不存在了，实有的我不存在，这个我就是作者，我就是作者，那么就是说没有作者，他这个果呢，你没办法去享受，已经做了也没办法受果，这个方面就是生灭无作故无果的这样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他所造业于受果，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因果错乱，就是说是这个未作欲果，未作欲果这个也是一种困难，他造造业，那么就他造造业是什么意思？我们从这个比较粗大的比喻啊，张三造了一个业。造了业之后呢，就是于就是李氏他就受果，张三杀生，后面李氏堕地狱了，然后张三拜佛，李氏升天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他所造业于受果的意思，比较粗大，比较容易理解啊。这个事情比较粗大，把这个比喻放就是说是放慢了，或者把这个比喻要放粗大了，这个好理解。那么实际上我们要放在这个宋词当中是怎么理解呢？对方的前后刹那，前后刹那，就是说我。就是五蕴就是我，五蕴就是差了生灭的，五蕴就是差了生灭。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当前面造了业之后呢，第二刹那就是变成其他的相续了。因为就是说是对方他承许这个前后刹那的法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是他性的，都是他性。就第一个刹那和第二个刹那，第一刹那就是说生灭的问题嘛，就是第二个刹那已经是其他一个法了。所以说呢，我们说五蕴就是我的缘故了。第一刹那这个我造了业，那么我受不了果。第二个刹那是其他一个这个他体的法，那所以说他对方当然对方就是说第一刹那造业，第二刹那受果，或者说是前面造业后面受果，这个是很合理的。我们说不合理，不合理的原因就是说第一刹那和第二刹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他体，实实在在的他体。所以说呢，第一刹那造了业之后他灭亡了。如果你说第二刹那要受果的话，那么这个受果者就是其他的一个相续。其他的一个和第一个刹那完全不相同的一个他体法的，就是张三和李四的这样一个关系，就是张三李四的关系。因为这个二者之间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他体嘛，已经成了他体了。所以说再刹那生灭，而就是说第一刹那和第二刹那是他体的法，是他的一个法。所以说如果说第一刹那造了业，第二刹那受果的话，那么这个造业者和受果者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完全两个不相同的一个自性了。所以如果你说第二刹那的这样一种要受果的话，绝对就是他所造业与受果，绝对就是张三造业李四受果，两种不同的相续来进行安立。这个和前面我们在破他身的时候这个理论呢，实际上前面讲得很清楚。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对方他承许刹那生灭，我就是五蕴， 而且呢就是说是第一差到第二差的是实实在在的他法，实实在在的他提法，如果把这几个大的特点因素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他所遭遇于受果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对对方的这个观点的一种遮破吧。那今天呢就讲到这个。